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这个活在圣灵中这个讲道的第六次，我们总共有十次。我们看到第一次跟第二次，我们的主题叫做圣灵是谁？他是神，他是一个位格，他不是一种力量。然后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们的名字叫做圣灵的作为。那我们今天是第六次，同样是圣灵的作为。圣灵要在我们的救赎历史中，在我们生命中做什么？然后最后四次就是七八九十，我们再来讲圣灵里的生活。当我们认识圣灵是谁，又认识圣灵他要做什么，然后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在圣灵里面生活，以免把一些错误的感觉带进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我们以为那是在圣灵里活，其实不是，其实是在我们的肉体里活。圣经说我们要顺服圣灵，不要顺从肉体的私欲，但是我们的肉体是最容易假冒，最容易装假，装作圣灵。所以我们搞清楚圣灵是谁，圣灵的作为是什么。那我们今天这一讲我们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是既然我们要说到圣灵，我们就没办法回避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听到圣灵充满这个词的时候，你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感觉的哈。圣灵充满有什么关系吗？我从来不知道。后来信主的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啊，原来我们这个普世教会的大家庭里有一些人在被贴了个标签叫做灵恩派啊。现在我们不太喜欢把它叫做灵恩派，它其实不是一个派，它没有统一的章程，没有统一的纪律，没有统一的任性，它就是一些教会它很热心的追求一些他们认为的圣灵的表现，圣灵的作为。所以那里以后我慢慢的发现啊，原来有一些教会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他那个教会里面，我们就看到是这样一些他们认为的圣灵充满的现象，就是倒在地上，就全身发抖，就是有时候大笑，有时候大哭，有时候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叫做方言的或者说我们叫做舌音啊，就舌头发出声音，他们叫方言啊。但是我觉得取决于我们的定义，什么叫方言。我说我也会方言啊，我当然会方言了，因为我们的家乡话就是方言嘛。但是我的方言是一种人的语言，是有意思的，但是他们定义的好像是另外一种语言。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些人的脑子里面可能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就是一些人倒在地上，一些人颤抖，一些人大哭，一些人大笑，有些人会说一些听不懂的声音，一些情绪高涨的聚会。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另外一些教会他不同意这样，他不同意这个，所以他会很安静。刚才我们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非常的热闹哈，这个但是我们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会提前15分钟不要说话了，有序乐，然后在每个人在神面前安静默祷，因为我们乃是迎接一位大君王，所以我们就会很肃穆、很安静的在神面前预备自己。但是这是圣灵充满吗？什么是圣灵充满？是情绪很激烈，大家很兴奋，还是说很安静在那默祷？哪个是圣灵充满？如果我们说那个情绪激烈的不是圣灵充满，那他们就是那一些弟兄姊妹，他就会，那么你们的圣灵充满又是什么呢？很安静就是圣灵充满吗？所以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当我们这样谈论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能忘了一件事情， 圣灵充满乃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什么叫圣灵充满？我们得问一下圣灵啊，我不能说我感觉这样叫做圣灵充满，我那样做叫圣灵充满。圣灵说，你问过我了吗？是你自己充满自己还是我充满你啊？所以当我们要今天我们来谈论圣灵的作为，就是圣灵的充满，我这个题目叫圣灵的充满，或者号被圣灵掌管。也就是说我的定义，我今天要讲的定义，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掌管。那么这个定义是我发明的吗？是某一派神学发明的吗？不是，是圣灵自己说的。圣灵是圣经这本书的作者，所以我们要来回到圣经来看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圣灵充满？也许我们今天在座有些弟兄姊妹对这个根本就不熟悉。如果你熟悉，你会觉得啊，我很想知道。或者你根本不熟悉，你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信耶稣不就可以了吗？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个？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圣灵命令我们，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先看看人所定义的圣灵充满。首先我们看看人所定义的圣灵充满。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圣灵充满的定义，对圣灵充满的历史，不是问圣灵自己来的，是从自己的脑袋来的，它不是从严谨的解经来的，它是从过去100多年以来许多的教会的实践，许多的弟兄姊妹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先快速的回顾一下这100多年、或者说1900年12月31号开始那一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人对圣灵充满的定义不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它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就会不断的变化。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叫做灵恩运动的3波的历史。我们今天很多叫做灵恩派，其实我说不叫灵恩派，因为它不是一个派，它不像啊华商派、泰商派、五岳剑派，它有个规矩，它没有规矩。所以我们宁愿把它叫做一个运动哈，灵恩运动，就追求圣灵恩赐，追求圣灵的这个运动。这个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现代的啊，这古代的不要说了哈，古代的2000多年前孟塔努派，那我们现代的是从1900年12月31号那个跨年夜，有一位牧师叫做巴哈，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开了一个圣经学校，他是很敬虔的人。他追求圣洁，他是美国圣洁运动的一部分，也就是寻道会里边的圣洁运动的一部分。那他带着他的学生一起查考《使徒行传》，他们发现里边有一个词叫做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就开始查考《使徒行传》，他们要归纳出来接受圣灵的洗是一个什么光景。最后他们就总结出一个结论，他们说就是说方言。所以什么叫做接受圣灵的洗？就是说方言。于是他们就开始，哎，有些人真的就说出来方言了。他认为凡是领受圣灵的洗的人，你得救那是刚刚初级的啊，幼儿园刚刚入门，你还必须进入一个高级的状态啊，不管叫用什么名词啊，他们叫做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洗那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说方言。所以每个人得救以后，你必然要说方言，你必然会接受圣灵的洗。那你没有说方言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就来了，有可能没有得救。所以他们发明了这个教义以后，马上就很多人就很热衷，所以马上就有一个洛杉矶有条街叫做阿苏扎街，阿苏扎街就开始有一些人就开始说方言啊，一些黑人聚会啊，这个一下子就非常热闹，什么样的情形都有，乱七八糟的， 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这位巴行，我们刚才说这位巴行牧师开始的这个叫做五旬节运动的巴行牧师，到了阿苏扎街以后，他自己说这是五旬节运动的五旬节的畸形的模仿秀，是让神感到恶心的一种属肉体和属鬼魔的彰显。还好这话不是我说的，要不然你们运动的弟兄姊妹会遭算账的，是巴行说的。所以巴行开启了一些运动，然后他一开启以后，他发现这个路一开就收拾不了了，以致这个阿苏萨街，就是洛杉矶阿苏萨街开展的这个灵恩的聚会，让他觉得非常的难受，他觉得很羞辱神的名。但是全世界有很多人到那去学习，因为全世界的很多教会被自由派沦陷了，但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不愿意在自由派那种干枯的生命里，又把自己叫做基督徒，又没有那神那种属灵的同在，那种干枯的生活，所以他们纷纷去取经，然后就开始五旬节运动，就是这是灵恩运动的第一波哈，第一波。那他们跟原来的教这个教会就格格不入，他们就从原来的教会分裂出来了。原来可能圣公会的出来，寻道会的出来，路德会的长老会的出来，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宗派，叫做五旬宗。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现在叫做五旬节派，还有叫做神召会的，他们就是第一波的灵恩运动。他今天他已经没有那么坚持了，没有那么疯了哈，就我用疯这个词儿，就没有那种让人觉得还是很安静的，因为他们经过了100多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离开圣经来谈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分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你不是从圣经来的，你可以认为圣灵充满是这样，是安安静静的说一些我认为的方言，他认为是说另外一种方言，他认为我还可以倒在地上，他认为我还可以哭还可以笑，因为当离开圣经我们就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说了。所以这叫第一波的灵恩运动。然后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大概是1960年代开始，又一些灵恩运动说圣灵的喜不只是说方言，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医病，比如说神迹，所以越来越多。那这第二波跟第一波有个不一样哈，第一波的灵恩运动是分裂出来，当初成立一个宗派，第二波就在原来宗派里边。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波的时候，有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有圣公会的灵恩运动，有路德宗的灵恩运动，他们还在那个宗派里边，但是他们其实是灵恩教会。所以这是第二波，就是原来说圣灵的喜就是说方言，现在说圣灵喜不只是说方言，还有医病，还有一些神迹。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对圣灵充满的观点其实不断的变化，到了1980年代就有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叫做第三波的灵恩运动。1980年代是温约翰牧师开始的，他们是多伦多那边开始的，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儿，叫做，其实不是发明，他们从圣经里找到一个新的词儿，两个，一个叫做圣灵的充满，一种圣灵浇灌，来代替圣灵的喜。所以那个时候圣灵的喜，原来一直说圣灵喜圣灵喜，现在新名词出来了，叫做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好像更加接近正统了。但是他们认为圣灵充满一定是要伴随着神迹奇事。那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神迹奇事？各种东西都来了，哭闹，学狗叫，学动物叫，什么都有。所以他们要解释这个事情，因为这不是圣经来的，那要解释这个事情，我就给他定义一些，比如说他们定义了很多很多词哈，比如说叫做圣灵击倒，也就是人家一按你就得倒在地上，你不倒在地上你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要倒在地上啊，这样你就得到能力，叫做圣灵击倒。有叫做圣笑啊，就是没办法控制的笑，叫做圣哭，什么东西都加个圣，圣罪哈，灵罪，就是罪的罪倒在地上啊，就这个叫做灵舞，就控制不住的跳舞， 还有是叫做恩高传递，这个某个属灵的能人可以把某种能力传给你。所以越来越多的名词就自己就构建了一些名词，就好像戴上了一些眼镜，你这眼镜越厚你就越脱不下来。所以他们从此就自己发明了一套名词，以致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到了这些教会觉得，哎，这些名词好像历史悠久，古已有之，好像好几十年了一直这样。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一个问题，这些名词是从圣经里来的吗？如果不是圣经里来的，不管多久历史，虽然它这个第三波其实没有多久历史啊，也就40来年，即使它有400年历史，只要不是圣经里来的，我们都可以问，这是圣灵的意思吗？这是圣灵说他的充满吗？所以说真诚的动机不能替代真理的根基。既然是圣灵充满，我们就应当让圣灵自己来定义什么叫做充满。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来说圣灵充满的。圣经定义的圣灵充满有两种，但我们看所有的新约圣经，旧约的就不用看了，我们看新约圣经里圣灵的充满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事件，就是发生了一个叫做圣灵充满的事件。第二种叫做状态，就是这个人处于圣灵充满的状态。我们把所有的圣经都过一遍，我们首先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出现了三次，他一都是我在这不给大家念了哈，大家可以自己看路加福音第一章15节、41节、67节，包括谁被圣灵充满的，包括施洗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以利沙白见到怀了耶稣基督的玛利亚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有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事件。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干什么呢？他们就发表预言，他们就说神让他说的话。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又是一堆圣灵充满，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8节跟31节、第7章55节、9章11节、13章9节，我们看到谁被圣灵充满呢？使徒们在五旬节那天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别国的话是什么呢？有意义的，因为台下的人都听到了，这是用自己的方言、自己那国的话在讲福音。我们又看到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充满，发表了一通演讲，发表了一通讲道。我们又看到在第一个新约里，新约教会的祷告会啊，圣经记载祷告会，祷告完了，门徒们就被圣灵充满。我们又看到斯提法被圣灵充满，我们又看到亚拿尼亚跟保罗说你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又看到保罗被圣灵充满，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叫做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以后他做什么呢？他们要么就是为神说话，要么就是看见一个什么异象。这些场合从来都没有失控，既没有大笑，也没有大哭，也没有倒在地上，因为圣灵的果子是节制。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说，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这是圣灵充满。但这所有这些圣灵充满，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 copy paste 哈，圣灵突然充满我们，让我们发出预言，所有这些都是新约正典完成之前，是为了 启示神的真理，是为了在救赎历史的转折点发生一些圣灵特殊带领的事情，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复制的模式。圣经从来没有说让我们去追求这样的圣灵充满，所以这是新约圣经里的第一种圣灵充满。第二种圣灵充满叫做一种状态，比如说路加福音四章一节，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比如说使徒行传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说那一些人被拣选做执事的人，包括斯提法，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是一个事件，不是这个人突然被圣灵充满了，说而是说这个人一直是被圣灵充满的。比如说这个巴拿巴，说巴拿巴是使徒行传十一章24节，说这巴拿巴是个好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说他是一种活在一种圣灵充满的状态里边。后面那几节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是一种状态。所以以弗所书五章18到21节就给我们一道命令，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是要我们每个基督徒去追求这样一种状态，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不是说那一个事件，不是那一个事件，我们看到斯提法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一个状态。我们又看到斯提法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当那一群人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特别的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看见天开了，看到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一个人可以一直被圣灵充满，然后又特殊的遇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搞清楚，我们要分清楚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18到21节命令我们乃要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是要我们活在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状态里边，不是要我们去追求一种特殊的表现、特殊的感受。所以我们看圣经要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应该怎么去追求这样一种状态，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去操练被圣灵充满。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整本圣经里边唯一一段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的圣经。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些叙事的部分，一些讲道理、讲故事、叙述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们要去找那个教导的部分、教义的部分，用那个教导的部分来解释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他的作为、他的话语是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一定会用他的作为去印证他的话。当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用他的话语去解释他做那件事情是为什么。他从来不会让我们去瞎猜。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那一些圣灵充满的事件，那一些人活在一种圣灵充满的状态里的时候，神不要我们去瞎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要我们借着他圣经里边，也就是同一位作者圣灵另外写的一部分清清楚楚的教义来理解那些叙事、那些作为。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18到21节，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圣经里边唯一一段最清楚的讲圣灵充满怎么去追求，怎么去操练，它的标志是什么，这样的圣经。我们看这一句话，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呼召，不是个选项。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可以选择做一个基本型的 basic 基本型的基督徒，而不需要追求圣灵充满，也可以选择做一个高档配置的基督徒，我去追求圣灵充满，不是选项，不是我们买车的时候有基本配置有高档配置，是必须，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呼召。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圣灵内住，什么是圣灵充满。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圣灵在我们里边，他不会再离开。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做印记，我们已经有了与基督联合的身份，这个不会再变了。但是我们常常压制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我们不去听我们里边圣灵的声音。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到外面找来一个圣灵我们里边没有，而是回应我们里边的圣灵，完全的接受他的管理，完全的把我们的主权交给已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选项，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边了，你不要把它压在一个角落里，你要让它充满你的整个人生，整个生命，整个理智、情感、意志。所以保罗命令说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用了三个保罗用了三个比喻，三件事来说。也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操练被圣灵充满？第一是交出主权。保罗为了解释圣灵充满，为了对比什么是圣灵充满，他说不要酗酒，酒能使人放荡，酗酒反过来就是圣灵充满。当我们喝醉酒的时候，我们就被酒精控制，我们就失去自主，因此我们的行为就很放荡。所以反过来说，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掌管，醉酒就是被酒精控制，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掌管。被酒精控制的时候，我们是不由自主的，我们的自主权就被酒精给拿走了。但是我们被圣灵控制的时候，我们神志是清楚的，但是我们是甘愿的、主动的，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这位圣灵。因为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把主权交给圣灵。所以醉酒是被动的失控，圣灵充满是主动的降服，是主动的降服。所以被圣灵充满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圣灵，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就是借着蒙恩之道。我们说蒙恩之道就是读经、 祷告、圣道、圣礼，我们借着这些蒙恩之道，我们向基督、向圣灵，基督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向基督交给，将主权交给基督。首先是把我们的世界观交给基督。所谓的世界观，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去证明，我们没办法证明，不是证明出来的，是用来证明其他一切的基础。比如说有没有神，我没办法证明，我没办法证伪。所以不信的人说没有神，然后他就从这个基础上证明出其他任何一个东西。那我们信神的人是相信有神，我们证明出一大堆我们相信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把最根本的，有没有神，我应该听谁的，我应该顺服谁，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把这个最基本的世界观交给神。然后我们把一切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情绪全部都交给圣灵。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这个叫做向圣灵交出主权。我不是说我把礼拜天交给圣灵，我把查经班的时候交给圣灵，但是我上班的时候，那是个中立地带，那个是我的自留地，那个是交给我。我发脾气的时候，那是个我自己的自留地，交给我自己。我脾气正常的时候，我交给圣灵，我在祷告的时候交给圣灵。但是我夫妻吵架的时候，这个对不起，你们先别管，让我在我房门关上以后，让我们给我们点空间好不好，让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圣灵是任何一个角落的主权，他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彼得说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个顺序，他首先是我们的主，然后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首先是我们的主，首先我们是神在万世以前拣选交给基督的那批人，所以他是我们的主，然后他是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不是救了我们以后然后才成为我们的主的，他是因为是我们的主所以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他要在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角落做主，我们操练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就是学习把所有的主权都交给神，所有的主权都交给神。我们刚才在弟兄姊妹有唱的歌，唱的诗歌，我们在神面前降服。什么叫做降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以后当我们唱歌，我们听到向神降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悟性去唱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唱什么。当我们说降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生活、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把主权交给基督。因为被圣灵充满，圣灵不是让我们看他自己，圣灵我们前面说了，圣灵的工作是个聚光灯，是打在基督身上，让我们把主权交给基督。这是第一个操练。第二个操练是时刻降服。第一个操练是交出主权，向神交出主权。怎么做呢？是顺着圣灵而行，不是我们自己，我决定交出主权，你做不到的，顺着圣灵而行。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借着圣道，就是叫做恩据蒙恩之道 means of grace 啊，包括圣道的传讲，包括圣礼，包括读经，包括祷告。然后第二个就是时刻的降服，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原文是个现在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动作，持续不断。所以我们说保罗命令我们的乃是圣灵充满这种状态，要追求这个状态，不是追求那个事件。被圣灵充满的事件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但是圣灵按照他的主权，他要让我们圣灵充满，这个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突然说出预言来，说出大有能力的话来，这个圣灵的主权我们没办法追求的。 但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就是持续不断的追求圣灵的充满，这种状态不是事件，不是特殊能力，而是被圣灵掌管。那我们没有办法被圣灵掌管，所以我们要追求，就是这意思。所以这个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经历，而是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说圣灵内住，我们说圣灵的印记，那是一次性完成的，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刻，圣灵就一次内住。但是圣灵的充满是多次的，是需要持续追求的。可能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交出了主权，我们早上起来先读经啊，就心里充满了甜美，然后去上班，然后碰到一个客户跟我胡搅蛮缠，为了一分钱一毛钱跟我们吵个不停，怒气就立刻就来了，我就夺回了我心中的宝座，我就坐在我的宝座上跟那位客户大吵一架。或者说我看到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办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或者我的孩子拿了一份考卷涂改过的，我的怒气立刻起来了，我自己就立刻坐在我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处于这种状态哈，上一秒钟向圣灵交出主权，下一秒钟我们立刻夺回来自己上去了。所以要被圣灵充满是现在时，是持续不断的。但是这种充满吧，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不是维持一种完美的状态。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我这个人要做一个道德完美的人，不会犯错的人，不是。如果我们已经完美了，不会犯错，不会犯错了，我们还要基督做什么？被圣灵充满乃是不断地让我们回到基督那里，领受基督的赦免，重新得到基督的能力。所以每一次圣灵充满都是呼召我们回转向基督，不是做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啊我又失败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当你失败了，你发现你是如此的需要基督，你那个一刻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交给你把你主权交给圣灵了，你要回转，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放下我的主权，我回到基督那里。但是我们千万记住，我们不要假回转哈，我们跟基督说好，我现在要回转，我的90%都回转，10%这个事儿，那我先考虑考虑，那个不叫回转。所以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是时刻降服的过程。第三个操练叫做团契聚会。保罗在这段圣经里说，你要彼此对说，你要用诗篇灵歌颂词彼此对说，又说你要彼此顺服。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情？说明是在一个教会里边，是一个团契里边，是一个小组里边，即使在你们家里边，那也是一个小教会。保罗立刻就说到接下来的事情了，你的夫妻关系，你的儿女关系，你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职场的关系，都是在操练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读以弗所书第5章15节一直到第6章第9节的时候，你不要把它读成一段道德主义的教导。我听到有人是这么讲的，讲圣经啊，讲到这儿就开始讲夫妻关系啊，然后各种操练，各种心理学，然后呢亲子关系各种教导儿女，然后呢是主仆关系各种职业，他完全脱离了上下文。上下文怎么说的呢？我们看第5章第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很多人读这段圣经把21章咔嚓剪掉，那个扔掉了，从22章开始就没有上下文了。 所以当我们读整卷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前面后面是对称的，在前面是第一章的第哪来着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就为你们祷告，求圣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一直到二十三节。所以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跟后面第五章的十五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是对称的。前面是圣灵光照的心思，后面是圣灵充满的生活，前面后面都在讲圣灵。所以我们说前面说为什么要让圣灵光照我们的眼睛，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是第一章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后面就说我们要在教会里边操练圣灵充满，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充满从来不是让我们自娱自乐，觉得自己很属灵，觉得自己有某种特殊的体验，更加的兴奋了，好像打了吗啡一样，好像是增加了什么多巴胺一样。不是的，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有一种体验，是为了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操练怎样被圣灵充满，操练怎样被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读经祷告，学习神学，学习教理问答，自己觉得好甜美，觉得自己好像被圣灵充满了，一出门碰到一个弟兄姊妹，我马上就碎了一地。所以那不叫圣灵充满，因为我没有被圣灵掌管，我们其实是自娱自乐。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三个操练的诀窍。第一个是要交出主权，第二个是要时刻降服，不是一次了事，我就像被圣灵充满了，过一秒钟不充满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秒钟都要记得向他交出主权，但不是说 每一秒钟都是做得很完美。当我们这一秒钟失败的时候，就是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哈，我们说另外一半是谁啊？你的太太是谁？哎，有那个好像是庄主宽牧师讲的笑话，他说他的工作叫带刀侍卫。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神的侍卫，就站立在神面前的侍卫，又带把刀，刀是谁？就是他老婆。他老婆专门削他的，削他，所以他带刀侍卫，就他的老婆随时提醒他，你不是神。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基督面前。所以我们失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正是圣，当我们意识到失败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操练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马上向神交出主权，说神啊，我现在在这个事上失败了，说明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交给基督。我为什么要发脾气了？因为我把这个脾气给自己保留了。我为什么跟别人吵架了？因为我把那个事情我心中坚持的交给自己保留了，我没有交给基督。现在求你的灵告诉我，我怎么把它交给你。这个叫做时刻降服。然后第三个，我们叫做团契交通里边，在我们教会聚会里边，我们会越来越老练，互相削哈。有时候我说教会是属灵的江湖，这句话有很多意思。我们互相肉体都碰肉体，我们碰着啊，原来这个肉体这么讨厌。我们不碰别人一下，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肉体很讨厌。有个人说 C.S. 路易斯说，骄傲的人特别对别人的骄傲敏感。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好骄傲。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人的骄傲这么敏感？为什么我们这么容忍不了他的骄傲？因为我们很骄傲，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那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我们最讨厌的其实是自己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的学习很好，哎呀，我真的觉得很欣赏自己。但是你碰到另外一个学习很好，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对第一名就是死掐。哎，我就发现，哎，我怎么看这个人不顺眼？ 因为它影响了我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教会团契里边操练圣灵充满。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被圣灵充满，或者我们正在圣灵充满的状态中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圣灵充满有四个记号。他的原文用四个分词哈，你看英文就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是四个分词，是个并列的，并列的，他来解释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是个怎么一回事，就是第五章，第五章十九节。十八节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怎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接下来他就说了，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是第一个，你看英语就看到了啊，分词，第一个分词。第二个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要第三个说凡事要奉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第四个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哈，容易给我们这个一个误解，说当啊，当用怎么啊，你应该怎么样，然后呢要怎么样啊，然后呢又当怎么样。其实原文我们看的其实是分词，现在分词，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道德建议，不是跟我们说你基督徒你如果要被圣灵充满你就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是的，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叫做记号，这记号是圣灵充满的生命会流露出来这么四个特征。第一个就用圣道教导人，互相教导，教导自己，教导别人。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这有段平行经文。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平行的，也就是说，使徒保罗写了哥罗西书，然后接着他又写了这个以弗所书，所以两个你可以看到是可以对照的，几乎是前后脚啊，写给不同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对照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以弗所书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然后哥罗西书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说对说不是说说而已，教导，彼此教导。然后前面也加了一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怎么充满我们？圣灵是借着圣道和圣礼来掌管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话掌管我们，基督是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一个有一个特殊感觉的，是他被基督的话充满，因为圣灵借着圣道做工，圣灵从来不会给我们一个感动让我们做不合乎圣经的事情，因为圣经是圣灵自己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是教导，用圣道去教导。所以当我们里边充满了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就是圣经的话，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不瞒弟兄姊妹说，我有一个经验，当我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今天有没有读经。 当一个人不读经的时候，他跟你说的事情，说说就说到世界上去了，说到各种世界的事情，就很兴奋，就搂不住，谈到他感兴趣的，比如说房价呀，买房子呀，这个儿女升学呀，这个哪个股票啊，国际形势啊，他会讲得很兴奋，一直讲下去，搂不住，然后你就一直在等到他什么时候回到圣经上来。因为如果这个人是圣经掌管的，他一定会有，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不是说我从此不谈房价了，不谈儿女升学了，不谈政治形势了，他会用天上的角度去看这一切事情。所以他聊着聊着他就聊到圣经了，他就会从神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看到这一切事情。然后你发现他里边有圣经，他里边有圣灵，他被圣灵掌管，你会知道他今天读了什么圣经。这个 C.S. 路易斯在《地狱家书》里借那个老魔鬼的那个话哈，《地狱家书》是个老魔鬼，魔鬼叔叔写给魔鬼侄子的一封信，告诉他怎么去忽悠人啊。他就那老魔鬼说了一句尖酸刻薄的话，说有些教会的牧师，他讲的道，你可以知道他上个礼拜读了什么书。有很多牧师基本上是上个礼拜他看了一本心理学的书，看了一本家庭关系的书，看了一本某个励志的书，然后呢他觉得很有得着，然后他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然后他就东找一个西找一个圣经，把它传到一起来支持这段，然后他讲的其实是那个作者的观点。所以那个魔鬼一听就听出来的，他上个星期看了那本书。所以你看了什么，你心里就会什么充满，你心里充满什么，你就说出什么。这是耶稣说的，你心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所以当我们跟人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今天有没有读圣经。他这样一天不读圣经，他就会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因为他发表的全是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这个人今天读经了，你会发现圣灵借着圣道做工，他不管他说什么，他最后都会回到神这边来。你去发现跟这个人可以有属灵的交通，你不是跟他很愉快的喝酒吃喝聊天，你谈来谈去最后都会绕到属灵的事情上，因为你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圣灵在你里边掌管，不是我们故意要如此，不是我们三句不离本行哈。我们这个我的老牧师真的是三句不离本行，跑到你们家三分钟之内一定要跟你说让主活被为主活让主用，要回转等等等等，因为他脑子里就充满这个圣灵掌管他。所以第一个记号就是我们里边发出来的话都是神的话，用神的观点去看待一切，这是第一个记号。这样你跟人交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能让人蒙福的人，因为你把所有的人都能带到神面前，你不需要刻意的去开一个查经班去跟人去传福音，你跟人聊家常，你谈谈你儿女的教育，你谈谈今天的股票，你都可以带人信主的，因为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二个记号叫做赞美。保罗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今天唱的这个歌要赞美神。但我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想我的口中唱，我的心里就呼应，我在想为什么要赞美神，这神什么值得我赞美的，是他给我的恩典吗，是他给我的好处吗？我今天可能没有好处，我的工作可能不顺利，我的孩子可能不听话，为什么要赞美他？哈巴古书说圈里没了羊，无花果不结实，葡萄被打在地上，我照样赞美他。我为什么要赞美神？诗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他本为大。我们赞美神有各种原因，但最高的原因是因他本为大，就没办法去说神了，没办法表达了，就大，用一个词大 great， 因他太伟大了。所以我们爱一个人有时候就是因为欣赏他，因为他值得我们欣赏，我们不欣赏他就是瞎了眼。所以我们赞美神有 各种原因都可以赞美神啊，因为他给我们恩典，我们赞美他。这个我们看诗篇里面，因为他带我们出埃及，我们赞美他；因为他击杀了巴山王噩，我们赞美他。各种赞美，但是最大的赞美是因他本为大，因为他是神，因为这个神太美了。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不管他处于什么个境地，他都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为他有圣道在他里边，他就心中就以神为乐。他一想，这样伟大的神居然做我的神，居然在我里边做我的主，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我就禁不住的口中就涌出赞美。这个赞美不是依靠某一种音乐风格，不是依靠某一种情绪气氛，而是因为我里边有圣灵借着圣道在我里边掌管我，所以我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把我的心思转向神，可以在我在开车的时候赞美神，可以在我刷网的时候赞美神，可以在我走路遛狗的时候赞美神，任何一个时候我都可以用心来歌唱。而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当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是特别的来赞美神。所以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有的记号，不是说我要刻意的，不是我刻意的我要在开车的时候赞美神，我这个时候赞美神，不是，是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借着蒙恩之道，借着我们圣道圣礼读经祷告，被他充满。每一天我们读经，圣灵就带领我们这一天的生活。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好像我们的教会已经开始这个，就是有规律的读经，你不要东一节西一节京剧似的，有规律的读经，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就渐渐变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你的生活节奏不是圣经跟着你的生活节奏走，是你的生活节奏跟着圣经走。你就会发现，哎，你读这段圣经，然后今天碰到这个事，哎，我读的今天的圣经，昨天的圣经正好可以用在这个场合，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圣灵掌管了我们，让我们想起基督跟我们说的一切的话。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记号就是感恩。保罗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不是积极思考哈，正面思考，有种人是正面思维，不管什么坏事我就往好里想，我正面的想。圣经教导我们不是心理学，圣经教导我们的乃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是可以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的神，是凡事都有目的的神，是大有能力把凡事引向他的目的的神。换句话说，是我们对神护理的主权的信心。所以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凡事都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是相信神说啊，你一定会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不是这个意思，是相信神你在我身上的目的一定是美善的，你一定能做到，所以我可以安息在你的怀里边，让你带着我走。这个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的圣灵让我们出来的。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充满赞美的人。弟兄姊妹，你去想一想，这样一个人你喜不喜欢跟他交往？你是喜欢一个凡事感恩的人，还是喜欢一个凡事都是抱怨的人，满口怨言？我们很多家庭就是这么破碎的，因为某一半他什么事情都抱怨，什么都抱怨，做好事也抱怨，做坏事也抱怨，给人送了一个东西嫌那个人对我这个回应不好。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不要抱怨，抱怨 我一个通俗的话说，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你本来是帮助人，然后你一边帮助一边抱怨。你本来是说你特别爱你的丈夫，然后替他做这个做那个，做完了以后一路抱怨，一路抱怨。你丈夫不会怎么想？我告诉大家，我会怎么想。当然不是说我太太这样，我会想，我不如雇个钟点工的。钟点工做完了一切，说这是我当做的，就好像那个路加福音里仆人一样。但是太太做完了一切很有爱心，然后一路抱怨抱怨抱怨。所以抱怨怨言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才会抱怨，是因为没有信靠神。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却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常常不停的，凡事好事坏事，好事当然要感谢神，坏事也要感谢神。感谢你又给我机会提醒我，我该回到你的面前了。感谢你，因为我知道前面有段风浪，你要与我同在。我知道前面有个死荫的幽谷，你要与我同在。因为你的杖你的竿与我同在，让我的眼睛不可以离开你，因为那是个死荫的幽谷。所以凡事常常感谢神，这是第三个记号。第四个记号叫做舍己，叫做舍己。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请注意彼此顺服。所以我们接下来，我这是21节哈，接下来22节说，22节怎么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各位妻子，我告诉你，当你的丈夫把这一节提了出来跟你说的时候，请你告诉他说，请读21节。21节是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才说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有前提的，那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从第5章15节一直到第6章9节，是说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是一个在真空里边脱离圣灵的，没有圣灵的一个道德的教育。那个我们的孔老夫子啊，各种孟老夫子，他也会告诉我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觉得哎，怎么那么像，不一样的，那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结果，首先是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为什么我们要彼此顺服？因为我们敬畏基督。我们为什么会敬畏基督？因为我们里边被圣灵充满了，因为圣灵借着圣道充满我们，因为基督借着他的话语在掌管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同一位主，知道我们一切的行为都在基督的鉴察之下。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我说他们的生活就好像实用主义的无神论者，在教会在敬拜在查经的时候好像有神，但是我一到生活里边就没有神了。所以有些小朋友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作弊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没有神，是好像没有神没有在旁边盯着他。这叫实用主义无神论。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缺陷，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毛病，因为我们还有罪性的残余，败坏的残余。所以圣灵充满的结果是让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就甘愿降卑去服侍别人，这个叫做彼此顺服。我们甘愿降卑自己，因为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敬畏基督，所以我们降卑自己，我们不是去管辖他。所以从22节开始一直到第6章9节，不是道德主义，而是把这个原则，就是彼此顺服这个原则，被圣灵充满以后，因为敬畏基督，所以彼此顺服这个原则应用到夫妻关系上，应用到亲子关系上，应用到主仆关系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家庭里面，那个是家庭，有妻子，有丈夫，有儿女，有仆人。那我们今天说扩展到我们最相关的一个，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上，一个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单位，怎样看出你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试验场不是一个在特会里边， 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经历，不是，是一个平常的生活里边。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上就过着将来属天的生活。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说，神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凭据就是字，就是定金，就是预付款。预付款是全款的一部分，神要把未来的基业给我们，他把基业的一部分叫圣灵的日主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过永恒基业的生活，因此我们就更加的盼望永恒的基业。所以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预先品尝我们在天堂里的生活。五旬节是末世圣灵浇灌的开始，圣灵充满是末世子民的信号，是末世进入今世，是我们在地上开始活出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圣灵充满，不是一个可选项，不是一个追求特殊的感受。圣灵的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追求的一个必修课，是我们在今生就开始生活在永恒里。所以什么叫做圣灵，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品尝永恒的基业，圣灵充满也是圣经所说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我们努力的要被圣灵充满，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边了，我们不是追求外面的一个东西。所以焦点不是我做了什么，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基督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圣灵正在我们里边做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为我舍命了，所以我要向他交出主权。因为圣灵乃是借着圣道做工，所以我每一天要浸泡在圣经里边。浸泡这个词儿好像是 J.I. 巴克说的，就是你要浸泡在圣经里边，你不是读了一下圣经就完了，而圣经放在一边你活你今天的生活，是你一天都浸泡在这个圣经里边。你读了那段圣经，你好像一天都活在里边。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圣灵会让我们去做的。我们要做的就顺着圣灵要做，聆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圣灵充满不是一种特殊的经历，是聆听圣灵的声音，是每天被圣灵掌管的一个平凡的生活。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是一种平凡的生活，是爱神爱人，是渴慕圣洁，是恨恶罪恶，是活在一种神同在的喜乐里边。圣灵充满是很喜乐的，圣灵充满是很喜乐。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就是圣灵充满不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负担，你要操练要很辛苦，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因为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里边，我们在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会感受到神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所以这是圣灵的充满，就圣灵的工作。我们前面说了，圣灵的工作从来都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同样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从来不炫耀自己。圣灵不为了显明他自己，是把我们引向基督。所以圣灵充满的结果是最终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让这个教会能够活出基督，不是一个人，是整个教会能够活出基督，能够让世上的人能够看出基督的荣耀。所以当一个教会有圣灵充满的人时候，世上的人就敬畏神，因为他看到神在里边。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真实的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基督的话掌管，被神的爱驱动，被圣灵的同在更新。 直到我们见主面对面，让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为证、为应据、为凭据，但是我们却常常抑制圣灵的作为，我们不听他的声音，让圣灵担忧。求今天求你怜悯我们，开我们的心眼，愿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看见你那奇妙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的动工，因此我们就每天操练，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时刻的降服在你的面前，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小组中，在我们的团契中操练，彼此顺服，彼此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品尝圣灵充满的滋味，让我们能够每天被圣道充满，让我们每天都能口唱心和的赞美你，因为我们看见你的荣美，让我们在凡事上常常的感恩，也让我们能够活出彼此顺服的舍己的生命，让我们品尝那永恒的基业。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